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或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中国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可能会上诉，加中外交争端升级，中国电信设备产业巨头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打破沉默，强调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提供客户机密信息，华为会拒绝。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多重的不利经济数据接踵而至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14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李克强说，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困难挑战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海关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在去年12月进出口同比双双下降，其中进口下滑了 7.6%， 创两年半来的最大降幅，出口下滑了 4.4%， 为两年来最大降幅，进口出口降幅均高于预期，但去年12月贸易顺差扩大至570.6亿美元。同样在星期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乘用车的销售量下降至2371万辆，比2017年的2472万辆下降 4.1%， 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这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又一迹象。在此之前，苹果、三星和路虎等国际知名厂商纷纷警告，称其增长可能会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负面影响。尽管李克强仍强调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强调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但《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正在走回靠举债和大型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据统计，到去年年底，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0%。李克强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处于所谓的合理的区间，但是他表示，去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比较好，成绩来之不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预测，美国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中国希望谈判。目前美中两国90天的贸易休战期已经过去了一半。特朗普曾经誓言，如果中国不能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他将在3月2日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全球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了中层谈判。据报道，双方在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以及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中国政府补贴等更具有挑战性的结构性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突破。为了解决美中两国持续的贸易冲突，双方正推进举行更高层的谈判。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此前表示，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可能会提出上诉。另外，加拿大政府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大连市人民法院星期一1月14日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人罗伯特·谢伦伯格死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说，中国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谢伦伯格系主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立即作出反应，称中国选择武断判处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他说，作为加拿大政府，我们感到极为关注，所有我们的盟国际朋友和盟国都应如此。星期一对谢伦伯格的公开庭审是一次重审，在此之前，大连中级法院去年已经对这一案子作出宣判，谢伦伯格被判处15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驱逐出境。但是在去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请求抓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在当月29日上诉庭审中，检方提出一审法庭对谢伦伯格的量刑过轻，因此发回重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克拉克说，在中国重审并不常见，而重审被加重判罪就更少见。他说，这很明显，谢伦伯格的命运跟他实际是否有罪没有什么关系。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电讯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打破沉默，强调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提供顾客机密信息，华为会拒绝。星期二1月15日在华为深圳总部举行的国外记者圆桌会上，任正非试图缓和和西方国家认为华为公司的设备是安全的风险的担忧。这些担忧在影响着华为进入 5G 全球市场。在有记者提问，如果中国当局要求华为提供外国客户或他们网络设备的机密信息时，华为将如何应对时，任正非说，对这样的要求我们肯定会拒绝。他说，华为从来没有收到任何政府要求华为提供不当信息的任何要求。但是任正非的这些话显然是与中国的法律规定是不符的。中国的情报法第七条说，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熟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那任正非还在记者会上说，我爱我的国家，我支持中国共产党，但不会做伤害世界的任何事。我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华为的商业运营没有紧密联系。任正非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任正非的军方背景以及他同中国政府的关系被西方国家认为华为的设备有可能有后门，被中国政府可以利用来对西方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已经因华为设备构成安全风险，禁止使用华为某些技术。这是自从任正非女儿孟晚舟事件以来，任正非首次公开表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24天，这是历史上最长的美国联邦政府关闭。 许多联邦政府雇员生活面临困难。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建议让政府暂时重新开门，但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表示他已经拒绝这一提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月14号星期一还是要前往新奥尔良参加美国农场协会100周年的年会。那么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他在白宫南面草坪上告诉记者说呢，他说他知道现在有这个联邦政府的员工领不到薪水，但是他说呢，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同意他的做法，包括边境巡逻局的这个员工。那么根据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提出的，敦促总统说希望他能够暂时的让这些部分关门的政府单位重新开门，然后呢再继续跟国会当中协商，那甚至呢以后也可以动用紧急的这个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绕过国会来修建这个边境的墙。不过呢，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说他已经拒绝了这项提议，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那是林赛的建议，我拒绝了，我不感兴趣，我想要将事情解决，我不想只是拖延。
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已经拒绝了这项让联邦政府可以暂时重新开门的提议。那格雷厄姆参议员其实他原本的用意是希望说呢，之后总统也可以绕过国会，以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那不过呢，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这样做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受到来自法院的挑战，因为法院有可能认定南方的边境并没有真正到紧急要宣布紧急状态的地步。那么呢，同时动用这个美国的军队美军呢去在国内修建边墙，也可能导致一些争议，因为照理来说美国的军人只能够在海外行动，那国内呢应该是国民警卫队的权限。那所以说特朗普总统如果用了这个国防部的钱，也会导致很多美军原本要行做的一些计划呢因此而受到延宕而缺乏经费。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目前他还没有要动用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怎么说。
我没想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事情很简单，根本不需要，我有绝对的合法权利去宣布，但我不想要这样做，因为这事情太简单了。民主党应该说他们想要边境安全，我们必须要建一道墙，除此之外你无法拥有边境的安全，然后我们就可以顾好自己的生活。民主党阻止我们，也阻止许多很好的人拿到工资，他们只需要说我们想要边境安全，那就直接代表一道墙或一道屏障。
是的，那虽然特朗普总统这几天不断的强调说呢，这个是民主党人的错，政府关门，但是呢，其实在政府关门之前，特朗普总统是自己说过，他说呢，这个关门他自己会负担起责任。我们看一下，他是在2018年12月11号，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对民主党的佩洛西还有这个舒默参议员说，他说为边境安全关闭政府，我将觉得很光荣，查克，我会负担起责任，我会是把政府关门的那个人，我不会责怪你们民主党。那么这个是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2月11号政府关门之前他说他会负担起责任，不过呢跟现在的说法是非常的不一样。林森，
耀义，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刚刚结束了一轮美中副部长级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表示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得非常的顺利，他并且说他将能够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而达成这个协议呢要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达不到的这样的协议。那么说说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呢，1月7号到9号，美中双方的副部长级的贸易代表呢，在北京进行了贸易谈判。那么之后呢，双方都说进行得很顺利。那么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的时候，他只是强调说，这个贸易协定双方谈得很顺利，而且他也说了，他认为他很有自信他能够谈出一个前人所达不到的协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的说法。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我们和中国谈得非常好。因为关税的缘故，他们现在经济情况很糟，我们的经济则非常好，失业率刚创历史新低，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常好，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要好。中国想要谈判，而我跟习近平主席有很棒的关系， 因为跟俄罗斯、跟中国、跟日本、跟印度打好关系很重要，而我几乎跟每一个人关系都很好，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我想我们将与中国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将获得我当总统之前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只会嘲笑你们的总统。
是的，那么在上一轮谈判之后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声明说，中国承诺将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业的农产品以及能源的产品。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上星期五说呢，中国副主席刘鹤将在一月的下旬访问华盛顿来继续双方的贸易磋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被中国当局关押一年的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一月十四日荣获2018年德法人权法治奖。颁奖仪式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德国和法国大使颁奖，于文生妻子许燕代为领奖。据《民生观察》等消息，德法大使在讲话中介绍了于文生律师为人权、法治及公益所做的一些努力。而许燕发表领奖词表示，于文生获得该奖令他感到倍感荣幸与感动。这个奖授予于文生律师，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荣誉，也是遭遇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的荣誉。许燕还感谢国际社会对于文生案的关注和帮助，让困境中的人权捍卫者看到希望。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于文生，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2017年7月，他还遭到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他其他的律所不能聘用于文生，而他自己申请开律所也不获得批准，更在去年1月15日被吊销律师证。于文生去年1月18日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开幕当天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议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随后，现年52岁的于文生1月19日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日凌晨被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日，于文生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于文生目前被关押在江苏徐州的一个看守所，许燕和他聘请的律师多次要求会见于文生，调阅案件卷宗，但都没有获得当局的准许。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波兰安全部门以涉嫌间谍罪的罪名逮捕华为员工王伟京和一名波兰工程师之后，波兰内务部官员呼吁欧盟和北约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应制定共同的立场。挪威政府表示将跟随美国的脚步，排除华为为 5G 技术以降低电信行业潜在危险。敏感时期，华为加拿大公司负责游说政府的高级副总裁宣布辞职，而华为加拿大公司中国籍总裁表示，公司不会由中国政府闯入由其技术支持的无线网络，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那么华为，波兰对华为下重手，美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孟晚舟到王伟京，华为接连遭遇 重挫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对华为谈虎色变，华为 5G 技术如此屡遭围堵？那么波兰当局逮捕华为驻波兰公司的公关部部长王伟京之后，时隔一天，华为公司便宣布开除这位员工，切割止血。中国媒体反应也比较平静，倒是有网民打抱不平，说王伟京和孟晚舟同为华人，待遇和命运有天壤之别。应当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确实如此，同样都是华为人，可是华为公司，尤其是中共当局、中国外交部，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是天差地别。你按说，你王伟京只是刚刚被抓，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罪。你照理说，华为公司那总要等他审判以后，定了罪以后，你再开除也不迟。可是现在人家刚刚被抓，他这边就把他开除了。这当然恐怕也透露，其实华为公司已经了解了情况，知道这个罪名一定会落实的，才这么做啊。另外呢，你看，由于对这两个人的这种态度的这么重大的差别，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你要给中共效劳，你先得想清楚你姓不姓赵啊，那别以为你进了赵府打了工你就算赵家人了啊，即便你也算成赵家人，你还得看衡量衡量你有多少韩赵量。那么当然你这个孟晚舟情况，那岂是王伟京可以相比的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中共当局他在这方面比苏联过去苏共都更恶劣，估计苏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外国政府抓了，那一般还认这个账。另外呢还想办法去改善他的待遇，包括交换间谍啊，把他放回来啊等等。可是中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抓，是一贯态度就是矢口否认啊，那么就是置人家生死于不顾，那金乌代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现在这个王伟京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案，那如果被定案是个间谍，而且是在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工作，那么中共当局会做何反应？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我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做得比过去还像样子一点。当然这个要说对他们态度有区别呢，从华为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华为公司就强调王伟京的事只是个人原因。那么因为确实有所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个指控孟晚舟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伙同其他的华为的高管这个做虚假陈述，又是在美国运行的银行做出这些违反美国禁令的这么一些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孟晚舟之所以有罪，就是他是以华为公司的财务主管的身份讲话做这种虚假陈述，也就是他代表了华为公司因此呢孟晚舟的事情就和华为公司不可分割华为公司确实可以说王维京他的间谍身份我们原来不清楚，他加入我们华为的时候没有向我们隐瞒了他的间谍身份另外他做的间谍活动都是背着我们做的，所以他和我们没有关系，就即便给他判了罪那也不是我们华为的事情但是这种说法呢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就因为王伟京在到华为任职波兰公司任职之前是中国政府驻波兰的领事馆的这个驻外的这个外交人员而按照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也就是2009年通过一个法律，就驻外外交人员法，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你驻外外交人员是在任职期间不得辞职，更何况你这个中国还有保密法，你将来哪怕你真的哪一天离职了，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他都有一些在至少在保密期间都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的。而你现在王伟京，你把那头你刚刚没做几天这个使领馆的工作，也就几年，是5-6年，你就辞掉了，你就到一个民营公司，而且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你就在这儿工作了，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保密法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华为公司说王伟京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华为公司没有关系，其实根据我们上面的这种这个分析就可以证明了，其实他和华为 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所以黄伟京这个间谍案对华为公司的整个的形象，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华为究竟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华为公司现在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或者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中？那王伟京在波兰被逮捕，跟孟晚舟在加拿大这两起案件是否有什么关联？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像这种间谍活动，然后这个间谍被揭露以后，这个派出国啊，就派间谍出来的这种国家，对他的间谍身份进行否认，这个在情报界是一种惯例。
嗯，
啊，都没有哪个国家说承认我往别的国家派了间谍了，即便说是啊，后来有交换呢，有这种交易啊，但是在案发当时肯定都是不承认的。”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大家有点过度解读了。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1985年金乌代这个案件。
嗯，
金乌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间谍，潜伏了很多年。当时1985年案发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是谁呢？就是后来当外长的这个李兆星。
嗯，
他就说金乌代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我们中国政府热爱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中国间谍的金乌代先生。
嗯，
当时是金乌代通过他的妻子向这个邓小平求援，金乌代认为他的情报其实促进了中美的这个。中美之间改善关系，也就后来建交。
嗯，
所以他认为他是有贡献，但事实上就是这一类的事儿，甭管你当时做了什么，这个派你出去的这个国家肯定不会承认。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我觉得大家有些误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看，这件事儿，即便是你说他是个人的。这个间谍行为，或者说触犯了波兰法律的行为，它对华为的公信力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嗯，
王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他的这身份不低啊，他是个参赞呐。
对，
他是参赞这样级别的人，能够到华为这样一个号称是民营公司的企业去担任这个公关主管。那说明华为他的级别也不低呀。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华为是一个打击，而且刚刚这个路透社披露的一个文件，就是华为不但有一个 Skycom 跟这个伊朗做生意，华为还有通过一个叫精通技术公司在跟叙利亚做生意。
嗯，
所以现在呢事儿啊，就随着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披露，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华为造成了更大的恐惧。当然，《环球时报》也在抱怨，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是美国做了圈套了。
嗯，
啊，甭管怎么说，反正现在华为是陷入重围。
那么，在未来的国际聚焦的高科技领域，华为的背景。和规模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对这样的问题，在纽约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做这种表白，那实在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哪怕你是一家民营的公司，只要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你就有义务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这就等于说。”中国政府叫你当间谍，你就得当间谍。那么你华为公司既然是中国的，是在中国的一个民营公司，那么因此你就大有当间谍的这种嫌疑或者可能性。所以华为这个加拿大公司要做这种表白，但是人们就他这个总裁就说了，说我们尊重中国的立法，但是我们的业务是在加拿大，所以我们只服从加拿大的法律。 意思就是说中国有那个法律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是在加拿大做事，所以我们可以那个法律管不着我们。但他这种说话当然还是让人就没法放心了啊，何况就算你有这个加拿大华为，你在真的这么做说话算话，说话是真诚的啊。而这个五 G 的设备呢，它可以超越这种国界，它可以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访问，通过从事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间谍活动。因此他做这种事儿的时候呢，他根本用不着告诉你加拿大的华为公司，他就可以做成。你加拿大华为公司想不介入其中，都不可能。所以这种说话不大这个没有什么效果，就在这儿。那么华为公司的问题就在于，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名义上是个民营公司，但是呢，在中国，以华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的重要性，以及他做的规模之大啊，那么在这按照一般的常理推测，没有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的，政府一定要对这个华为公司做某种的介入。而作为一个通讯公司呢，那么这个所谓华为公司，它当然就天然具备有这个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些种种的优势。更何况，就像这个华为公司老总本来也有军方的背景。那么王伟京这个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个案子告诉了我们，这个华为公司确确实实它和间谍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这么一来呢，它所以就引起很多国家这个警惕。那考虑到华为它现在在这个国际市场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竞争力它很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也就是现在刚刚展开所谓五 G 的这个竞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你现在中国和美国和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上的竞争，经济上军事上的竞争，主要在于高科技部门，而这个通信部门的当然是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因此华为公司它的性质、它的角色以及它在未来这种这个竞争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它抱着一种相当重视的态度。而它和间谍活动这种的紧密联系，那当然就更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两名高管涉嫌触犯有关国家法律，相继在加拿大和波兰被捕，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中国辽宁大连一家法院判处一名被控涉嫌走私毒品的加拿大公民死刑，再次引发国际舆论哗然。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华为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在中国遭到扣留，可以说导致中加关系是在高度紧张之际。这起案子，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被控走私贩毒的案子，成为了国际瞩目的焦点。那么对于昨天大连法院做出的第二次一审判决，把原来的15年监禁加重判为死刑，中国官方是如何来解释的呢？
备受关注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被判处死刑这个案子呢，今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谢伦伯格本人将提起上诉。谢伦伯格作为外国人在中国被判处死刑，也成为了敏感话题。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抓捕后，引发中国当局强烈不满。几名加拿大公民，相继在中国被抓捕，谢伦伯格被判死刑。那么，两国紧张关系呢又升级了。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了记者们的提问。有记者问，批评者认为中国匆忙审判谢伦伯格，问谢伦伯格是否受到了公正审判。还有记者问，通常很多案件审判是不对外媒开放的呢，那么这次对外媒开放是为什么？华春莹分别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听。
我想法律上的问题呢，最好去问我们的法律部门，他们会给你一个详实的、可信服的这样的一个 解释，但是呢，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其实这个谢伦伯格案子已经有一阵子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提醒中国没有很快的、更加严格的执法呢？首先，相关的媒体是向谁提出的申请，是谁同意的，可以直接去问他们。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提问题的逻辑是有点意思。以前如果不允许外媒去，你们有意见；允许你们去了，也有意见。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呢？
对于这个案件，中国的宣传机器是开足了马力，法律界的讨论也是相当多。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以后，12月31号，辽宁高院经过二审后，又把案件发回大连中院重新审判，速度之快确实罕见。当局的解释是又发现了新的犯罪线索，原审量刑过轻。在此之前呢，那么大家也记得，这个中共前领导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害了英国人尼尔海伍德，也引发了很多讨论。那么法院对谷开来判处死缓以后呢，又减刑为无期。谷开来在这个判决当庭呢表示，这个判决公正，说这个法庭呢尊重生命等等。那么谢伦伯格在去年一审之后上诉，法院呢短时间内开庭，从重从快判决，令人联想到1983年的严打，还有2011年重庆打黑运动中呢，当时律师李庄刑期即将结束，又被发现有漏罪，当局呢又以新的指控再次开庭，谢伦伯格案下一步将如何走，影响中加关系的发展，如果再上诉维持死刑呢，则需要最高法院的复核，而最高法院呢，最近的这个案卷离奇失踪，目标呢直指院长周强，令最高法院公信力大打折扣。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在去年底，加拿大骑警应美国司法部门的要求逮捕了孟晚舟。那么当时也正是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贸易谈判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那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了。加拿大的公民康明凯、斯帕沃尔分别的在中国被抓，被认为是因为由孟晚舟案所导致的一场外交的人质危机。那么今天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援引评论人士的话说，这场人质危机现在随着谢伦伯格被判死刑，已经形成了一场行刑外交，从人质外交变行刑外交了。那么在中国的律师们他们是怎么说的？中国方面的舆论反应又是如何呢？
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不乏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为之叫好。那么这个一些法律专家呢，在程序和法理方面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案子有政治操纵司法的嫌疑。陈友熙、贺卫方等一些法律专家呢，法学专家啊等一这个认为呢，这个案件违背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贺卫方提出质疑，说原判决之后呢，那么短的时间，检察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出新的证据，那么原审之前4年时间，他们怎么就没有发现让案件结果发生剧烈变化的事实呢？而被告从犯变为主犯的情况也过于诡异。官媒呢，这个《环球时报》辩称当局做法呢是合法的。报道还引述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张东硕律师的话，说：“谢伦伯格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法院短时间重审，完全合乎法律。”那么，这个莫少平律师呢，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环球时报》的报道是断章取义。”张东硕律师为谢伦伯格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完全不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那么，莫少平律师还表示，谢伦伯格的案子已经有4年多了，一直无法定案判决，直到去年的这个下半年，最高法院下达指示，大连法院呢才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于11月20号做出了一审第一次的一审判决啊。那么谢伦伯格呢是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结果呢，案件急转直下，一直到昨天加重判处了死刑。莫少平指出，辩方认为检方追加的诉状里呢，那些事实呢是不存在的。谢伦伯格一直也不认为自己有罪。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莫少平的评论。
那肯定要上诉，但是现在啊不一定非得马上就是递交上诉状。因为他有10天的时间，可以在10天之内提出来判处死刑。反正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当庭啊开完庭当庭宣判死刑的，因为通常判处死刑的话，他应该是 方呢在择期宣判，这种当庭就是开完庭当庭宣判死刑呢，我们从来没办过，这等于史无前例的。
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捕以后，中国当局全力捞人，警告加拿大将有严重后果。孟晚舟在保释之后表示呢，说我以祖国为傲。华为员工王伟静呢，大家知道在前几天在波兰被抓，那么如果从事间谍活动，指控属实呢，王伟静呢，可以那也是这个以实际行动啊来表示他也是以祖国为傲的啊。那么可是呢，他的命运呢就不如孟晚舟那么幸运。最近华为可谓是麻烦不断，麻烦不断啊。那么加拿大对本国公民发出了旅行警告，彭博社报道说呢，中国也对国企员工发出预警，说让他们避免呢去美国和盟国，这个出差，如果必须去呢，只能携带安全的公司为海外使用所准备的笔记本电脑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一月十五日起，在台湾具有官方背景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始禁止华为手机接入工研院内部无线网络。与此同时，台湾资讯工业测进会也决定禁止华为设备使用资测会的内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工研院14号下午发布内部通告说，为了维护资讯安全，将从15号中午开始不支持华为手机使用内部网络。通告说，工研院为国家科技研发单位，许多研发内容涉及机密，为维护资讯安全，遵循政府政策，若是使用华为手机，自1月15号中午起将无法使用工研院的无线内部网络。工研院传播处处长林佳荣说，工作人员还是可以使用华为手机接电话，上谷歌、脸书等公开网站，但是无法连到工研院的防火墙以内的网站。工研院是受台湾经济部管辖的应用科技研发机构，成立40多年来，拥有将近3000万专利，新创并育成273家公司，其中包括台积电、联电、台湾光照、晶圆光电等科技企业。与此同时，台湾中央社15号报道说，具有官方色彩的台湾资讯工业测进会已经表示，已经确定核心主机与骨干网络都没有使用华为产品，将阻止华为设备使用内部的无线网络。对此，华为公司的台湾总代理讯威技术表示，所有引进台湾的华为产品都符合台湾法规以及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规范。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古纳斯·尤达卡表示，总统府行政院与中央各政府机关早已全面禁止在公务上使用华为在内的中国品牌的资通讯产品。另外，台湾科技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都表示，他们的硬件和系统都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资讯产品。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说，
台湾的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有破口的，应该要出来主动制定一个基于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资安政策。
今年1月1号开始，台湾开始实施资通安全管理法，对八大关键基础设施全面禁用中国的信息技术设备与软件服务，其中包括能源、水资源、通讯传播、交通、银行金融、紧急救援与医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高科技园区等。分析认为，台湾加入美国、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在资讯安全领域封堵华为，一方面是来自安全方面的隐忧，另一方面是在向公众宣示应对华为产品存有疑虑。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去年年底生效之后，台湾政府将积极争取加入。 台湾有学者认为，台湾加入这项协定具有联合美日贸易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去年12月30号生效之后，这个占全球 GDP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签署这项协议的11个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同意撤销农产品及工业品超过95%品种的关税。不过，台湾并不是相关的成员。负责台湾重要经济谈判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将争取加入 CPTPP， 也会寻求相关会员国的支持。邓振中还指出，虽然各成员国开始降税，实施的项目及时程则并不一样，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目前还看不出对台湾有立即的冲击。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作为全球经贸产业链的重要成员，如果能加入 CPTPP， 将有助于扩大经贸整合的效益，并促进亚太区域的成长与繁荣。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日本希望台湾加入 CPTPP， 台湾当然也想加入。事实上，从贸易围堵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美国随后也有可能加入。
因为如果说只是军事的角度防堵，那你有一个很大的破口是在贸易上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说，整个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略角度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改变。
高仁山主任还说，美国特朗普政府虽然于2016年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协商，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加入 CPTPP，如果相关条件可以接受，美国仍然有可能成为会员。另一方面，台湾去年11月24号就十项议题进行公民投票，其中反对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的票数高达779万，赞成的则是223万。随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示，台湾如果真的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将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台湾也可能因此无法加入 CPTPP。 不过，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认为，其实日本是在暗示台湾政府可以透过世贸组织的条款来解套多数民众反对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的公投结果。此外，高仁山还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大幅增加贸易谈判的人才及经费，才能让台湾在加入相关协定的时候保障自身的利益。 CPTPP 前身是 TPP， 历经多年谈判及美国退出之后，在日本的主导之下，与其他十个成员国完成了这个划时代的经贸协定。 CPTPP 将于本月19号在东京召开生效之后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当局近日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拉拢腐蚀党的领导干部。有分析认为，利益集团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幌子和帽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指出，要防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构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香港明报星期一说，对利益集团的防范是中共第一次这样提出。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
觉得可能现在所说的利益集团 和以前通常所说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以前所说的利益集团主要指的是跟执政党的这个官僚体系有相关的共同利益的这些个集团，好像并没有区分出什么党内党外啊，或者党内的什么派系啊，可能是一种泛指，是好像现在这个说法就有点细分了。
明报的中国评论纪委向利益集团开刀说，习近平2014年首度提出利益集团的说法，提出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如今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的拉拢，是在暗批中共党内和党外两种利益集团勾结、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多维新闻说，从中纪委近来通报的落马官员看，政商勾结背后有联姻关系、僚属关系、同学关系等，商人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到好处，谋取巨额利润。近来重大政治案件当中多次出现白手套的身影，譬如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周永康背后的吴兵，以及令计划背后的匿名钱袋子等等。台湾联合新闻说，习近平2006年3月提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理念，即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流，不能够有贪心私心，不能够以权谋私，不能够搞权钱交易。无论商界、金融界利益集团还是党内利益集团，中国政治生态当中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似乎直接威胁习近平现政权的权威。不过张立凡认为，中共定义的利益集团是以我划线，党内斗争因此可能升级。
凡是那个贴近主流的，不在那个选择性反腐之内的，就未必是利益集团，就是站队站的政治正确了，可能就不是利益集团了。站队没站好，那一定是利益集团，就是不是自己派系的，可能都可以被打成利益集团。现在我觉得权力斗争可能逐渐的会激化，那么收拾那个体制内的敢于挑战权威的这些个人或者派系的时候，利益集团是一个很好的帽子。
然而中国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军宁曾撰文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视为利益集团的其实并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所谓的权势分立集团。他说，本来流行于美国的这个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刘军宁还说，中国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立集团，他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是权力和纳税人堆起来的巨无霸。张立凡说，
你要泛指的话，所有的人都可能加入利益集团，农民有农民的利益，工人有工人的利益，官员有官员的利益，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利益，白领企业家都有各自的利益。你要那么说，那就是泛利益集团。现在我觉得应该界定的就是权贵利益集团。其实他们之间内部可能也有斗争，互相指对方为利益集团，但其实他们那个从整体上他们都是一伙的，只不过他们有内斗。
香港明报说，今年是中共的党建年，加强党的政治纪律被视为是首务。中纪委提出坚决防范利益集团的政治信号，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多重不利经济数据接踵而至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14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李克强说，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困难挑战更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海关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12月进出口同比双双下降，其中进口下滑 7.6%， 创两年半来的最大降幅，出口下滑 4.4%， 为两年来最大降幅，进出口降幅均高于预期。但去年12月贸易顺差扩大至570.6亿美元。中国称，去年八月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处于点状散发，没有流行蔓延。中国农村农业部网站星期二1月15日发布发言人广德福日前向媒体的通报内容，他说，截至2019年1月14日曾有24个省份发生过家猪和野猪疫情，累计扑杀生猪91.6万头。广德福告诉媒体，目前已经有21个省份的77个疫区按照规定解除封锁。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农业部更新疫区生猪扑杀数量，这种做法比较罕见。中国境内非洲猪瘟迅速蔓延，正在引起周边市场越来越大的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敦促北京不要隐瞒非洲猪瘟疫情。在那之前，台湾金门岛海岸发现一头海漂死猪，那里距中国沿海城市厦门大约10公里。台湾检疫部门正在那头死台湾检疫部门在那头死猪体内发现了非洲猪瘟病毒。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预测，美国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中国希望谈判。目前美中两国90天的贸易战暂缓期已经过去了一半。特朗普曾经誓言，如果中国不能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他将在3月2日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可能提出上诉。另外，加拿大政府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打破沉默，强调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提供顾客机密信息，华为会拒绝。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